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五一旅游到央视世界杯囊中羞涩，王丽芬的残酷论又火了。第二个是川普忽悠商船过海峡，总统坐骑到北京，第三个是赖清德终究抵达为斯威斯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出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国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包括大连的恒力石化、山东的寿光鲁清石化、山东的金城石化、河北的新海化工，还有一个是山东的盛兴化工。美国之前上个星期把这五家公司列入制裁清单，冻结资产不得交易，理由是这五家公司跟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美国商务部说，美国对这五家企业的制裁存在不当域外使用，这是中国第一次动用这个阻止外国域外制裁的一个工具，第一次采用。中国商务部说，中国境内的银行不得因为美国的制裁而中断对这些企业的金融服务。如果中国的银行继续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美国可能会认为这些行为违反制裁要求，可能实施二级制裁。那么中美两国这个金融体系可能会发生直接的碰撞。那么中国发出这样的禁令，当然这个对金融机构来说它有个风险，它变成就是要么遵守中国政府的指令，要么遵守美国的指令，但是这两个指令是对立的，所以中国金融机构现在面临的一个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的情况最难过的，其实夹在中间的是金融机构，因为金融机构它的风险无限大，特别是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它因为它有很多海外业务，如果美国真制裁它，不让它使用美元结算的话，它有可能会破产。如果政府知道吗？知道，但他还会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悄悄的允许那些大的金融机构就不做这个业务了。这是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 BBC 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5月2号抵达非洲邦交国斯威斯兰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说，这次访问是在台湾外交和国安团队缜密安排后成型的。但是赖清德没有说明这个什么时候离开啊？斯威斯兰是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一，赖清德原计划是4月22号到26号访问斯威斯兰，目的是参加斯威斯兰国王叫恩斯瓦蒂三世的登基40周年，但是行程被迫取消，原因是塞舌尔、毛里求斯跟马达加斯加单方面撤销了这个空域使用的许可。那么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施压。那么赖清德这次访问斯威斯兰并没有任何一方的政府的事先公布。台湾外交部说，在外交领域存在政府出访的秘密抵达然后宣布的模式。那么基本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赖清德的返回台湾的安排。那斯威斯兰的国王专机是5月4号傍晚，那么从斯威斯兰国王机场起飞，飞越莫桑比克和南非的领空，然后再向东进入印度洋。那么预计赖清德会在5月5号的上午8点飞到这个台北桃园机场啊。那么报道说，这架专机关闭了飞机身份信息，所以在航班的追踪网站上只能够看到它的位置， 无法查阅机号和乘客名单，那么大家就猜赖清德可能会在这个专机上。这是二条新闻。三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廉价航空公司廉价航空的一家公司的叫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 5月2号宣布破产，并且立刻取消所有的航班，17000名员工失业。精神航空表示，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在无法获得额外资金的情况下，公司别无选择，只能破产。伊朗战争爆发两个月来，航空燃油价格翻了一倍。那么精神航空成为第一家因为伊朗战争而破产的航空公司。在过去20年当中，没有一家像精神航空这样的规模的航空公司破产，但是这种事情在川普任内的美国就发生了。精神航空是1983年成立，运营了34年。精神航空在美国航空市场份额的 5%，它的存在对美国整体的机票价格有压制的作用，因为它是廉价航空。那精神航空在疫情之后持续亏损，那么之前两次申请了破产保护，原计划是今年春季或者是夏季完成重组，但是由于这个航空燃料价格大幅上涨，涨一倍，打乱了它复苏整个市场复苏的进程。 CBS 报道说，川普政府曾经推动过一项5亿美元的救助方案，但是精神航空的债权人没有接受，原因是5亿美元的救助会让川普政府获得精神航空90%的股份。川普政府很喜欢买公司的股份啊，中间川普政府又不知道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啊。有评论说，川普自己制造危机，然后去抄底啊，这叫什么？这叫滥权。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华盛顿邮报 ABC Ipsos 这三家机构5月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 37%， 比2月份跌了两个百分点。那么对川普的不支持率上升到了 62%， 创川普两届政府任期内的最高值。独立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25%， 比这个2025年10月下跌了5个点，创下川普两届任期的最低值。独立选民最更重要，70%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不诚实，不值得信任。6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不具备担任总统所需要的头脑敏锐度。65%的美国人不满意川普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表现，比前总统拜登最差的时候 64% 还要差。那么 72% 的美国人不满意川普在控制通胀方面的表现，比2月份上升了7个点。66% 的美国人不同意川普处理伊朗战争的表现。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在注册选民当中，被问到在中期选举中的投票倾向，49%的选民表示会投给民主党，领先共和党5个点，高于2月和10月的2个点。在那肯定会投票的选民当中，民主党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9个点。那么这项民调是4月18号到22号进行，访问了2000多名美国人。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美国商务部下面有一个叫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它专门对人工智能整体的发展进行评估。这个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5月1号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发表的最新的 V4 模型整体能力比美国前沿模型落后了8个月，它水平大致接近2025年发布的 ChatGPT 第五代的版本，大体上接近2025年这个第五代。那么不过呢， DeepSeek 宣称说它这个 V4 性能相当于 Chat 5.4， 只落后美国2个月。 那么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的评估内容包括网络安全、软件工程、自然科学、抽象推理和数理等等领域啊。那评估结果显示，测试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当中 DeepSeek V4 表现最强，在中国这些模型当中表现最强。那其他的人工智能模型落后美国前沿模型的时间更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连线杂志报道说，美国风投机构和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管出钱掏钱请美国的网红宣传什么，宣传中国的人工智能威胁论啊，那么转移美国公众对美国智能风险的批评啊，强化美国必须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否则就会这个输给中国的这种叙事啊，这个我是很清楚的啊，这个我很清楚，就是美国的这些风投机构，包括人工智能公司自己掏钱制造一些舆论啊，说中国人工智能非常厉害，马上就要追上了，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芯片啊，特别是芯片，这个芯片我认为就是那家排第一的芯片，天天在那儿吹啊，吹中国华为的芯片多么多么厉害，很快会追上美国，这都是瞎扯。那么这场宣传行动，这个报告指出，这场宣传行动是由非盈利组织叫 Build America AI 推动，这个非盈利组织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叫 Leading the Future 有联系，这个委员会的资金来自 OpenAI 的高管，一个是 OpenAI 的高管，一个是美国数据分析公司叫帕兰提尔的创始人，就是美国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这些机构啊，就这一票人就天天掏钱让这些机构跑出来讲中国的人工智能有多么多么厉害啊。报道指出，非盈利组织这个 Build American AI 选择都是生活类、母婴类、家庭类的网红啊，制作一条视频可以拿5000块啊。那么视频内容会强调人工智能有多便利，美国需要在这方面保持领先，否则中国就会拿走数据，中国会抢走美国的就业啊。连线报道说，53%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新闻，38%的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依赖网红获得信息，所以这类网红的这个比传统的媒体呢，它更有影响力。网红发布的视频只标注为广告啊，没有披露资金的来源，所以很容易让观众误认为这是他的个人观点啊。所以，而且学界批评说，这种做法模糊了广告和意见的界限，会削弱公众对信息来源的判断力啊，影响这个民主社会的信息透明度。这显然是不对的。这显然违反一个我们基本的社会运作的机制啊。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25号到26号去访问了缅甸，他在缅甸期间去见完这个缅甸总统敏昂莱之后，他还见了谁呢？软禁中的昂山素姬。那么会面的地点在内比都的某个部长的官邸，也就是昂山素姬指定软禁的住所，缅甸军政府的官员也在场，不允许进行记录啊。具体会谈内容也没有公布，但是分析认为，中方可能就昂山素姬的处境向军政府提出某种要求。那么目前中缅两国都没有公开官方证实啊，这个王毅见了昂山素姬。缅甸军政府4月30号宣布把这个昂山素姬从内比都监狱转为指定住所软禁。那么当天晚上，缅甸官方媒体还播出了昂山素姬在一个会客室 的一个画面，身穿便服，正在和官员会面。那么当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这件事情，王毅见这个昂山素姬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昂山素姬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在关心他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王毅去见昂山素姬。其实昂山素姬一直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其实非常好，他们关系非常好啊。中共讲把他叫成中国的老朋友，这不是随便谁可以拿到的这种待遇啊。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4号会见了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签署了日澳联合宣言。联合宣言主要涉及经济安全保障合作，它被视为对2022年叫日澳安保合作宣言的一个战略升级。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会谈的重点就是关键矿产、能源、粮食这些主要的物资的稳定供应。那么两国首脑明确表示对可能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出口管制表示强烈关切，并承诺共同应对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稀土和能源资源，日本是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重要的采购国。两国还宣布将会合作开发新型的澳大利亚海军舰艇，利用美国海上这个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的技术进行升级，深化防务合作。高市早苗表示，在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日澳作为志同道合的国家，将会共同引领地区和平与稳定。那么在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两国将会强化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韧性。双方还同意充分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优势，加强防卫合作，并指示相关部门在下次首脑互访前，研究一些具体的合作方案，实现合作的制度化。那么这次日澳联合宣言标志着日本和澳大利亚在经济安全、能源保障和防务领域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你看一下地图你就知道，横穿整个的第一岛链就是日本跟澳洲啊。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4月30号宣布，华裔美国人金布斯啊 ,Bruce 金啊被判有期徒刑12年，罪名是共谋电信诈骗和洗钱，案值达到5900万美元。起诉书指出， Bruce 金和他的同伙在中国境内窃取大量美国居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涉案号这些敏感资料。那么这些身份被用在美国开设了几千个银行账号，冒用身份申请疫情失业补助和经济刺激补助金。那么诈骗资金先后进入这些虚假的账号，然后就快速的转移，一部分转移到美国境内的空壳公司，另外一部分通过银行自动清算系统批量转移，最后呢 Bruce 金把资金通过电汇由汇出中国，汇这个电汇回中国。那么整个诈骗和洗钱链条横跨中国美国，分工精密形成闭环，在中国窃取美国居民的身份，那么骗取美国的补贴，然后在美国洗钱，最后把资金汇回中国，一个这样的流程啊。那么另外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警方是5月3号在科伦坡啊，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捣毁了一个网络诈骗的窝点，逮捕了37名中国公民。那么嫌疑人的年龄在23岁到44岁之间。那么这些中国人持旅游签证入境，属于非法就业。那么其中有两人是预期滞留，那么警方查获了35台平板电脑、147部手机和100张 SIM 卡。 那么一个月前，这个当地警方还拘留了152名外国公民，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也是涉嫌在斯里兰卡西北部一家酒店经营这个网络诈骗，这个运营网络诈骗，进行网络诈骗活动。那么这些案件都显示，跨国网络诈骗集团正在迁移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因为各地都在打击。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记者协会5月4号表示，他们在4月底收到香港税务局的信函，要求两天内预缴73万的税金。香港小型媒体和独立记者被查税的情况持续发生。香港记者协会指出，香港税务局审查媒体并不是随机抽查，而是针对大量独立媒体和记者进行重新审查，而且媒体被追缴的税款和罚款往往低于全港平均的水平，就是它的门槛更低，就罚得更多呗。但是媒体为此支付的成本动不动就几万块钱，而且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香港记者协会说，香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去对媒体施加压力，是实质性的目的就是打击新闻自由。香港税务局和其他的政府部门的审查占用了原本用于新闻报道的时间、资源和资金。从2023年开始，香港税务局针对这些小型的独立媒体，其中包括20名记者展开查税行动，有机构被追税达到70万到100万。无国界记者组织最近公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那么香港新闻自由的排名从原来是从第18名，香港原来是新闻自由全球排名第18，跌到现在多少？140名。所以香港现在的新闻自由度被归类为状况恶劣。第十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前纽约市长、川普前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目前正在住院治疗。朱利安尼的发言人5月3号说，朱利安尼病情危急，但状况依然稳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病情很严重，但是呢，生命体征暂时没有恶化。朱利安尼现年81岁，94年到01年出任纽约市长。01年911事件之后，朱利安尼因为危机应对非常认可，被美国人非常认可，所以他被称为美国市长。那么朱利安尼08年参选总统，2016年成为川普竞选总统的顾问，他也是川普核心的政治盟友。2020年川普大选失败，朱利安尼推动一个推翻选举结果的运动，结果官司缠身，他在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都面临州级的刑事指控。川普2025年11月宣布赦免朱利安尼，不过这个赦免属于政治表态，因为总统无权干预州级的指控。那么在民事方面，朱利安尼被法院判决向乔治亚州两名选举工作人员支付1.48亿美元的赔偿，后来双方达成了和解。川普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朱利安尼是真正的战士，也是纽约史上最好的市长。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现在来讲讲今天的两个主题。等一下啊，好，我们来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是川普忽悠商船过海峡，总统座驾到北京了。川普总统星期天就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海军从星期一开始引领外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川普警告说，如果伊朗破坏这个进程，美国军方会使用武力。川普发帖的时间正好安排在金融市场亚洲时段开市之前，目的还是打压油价。川普说这项行动的名称为自由计划，那么这是伊朗在战争初期关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川普政府再次推动恢复通航的行动。之前川普政府通过了一些行动，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么川普把这次行动定义为人道主义，他说船只被困在海峡的周边国家请求美国协助，因为这些船只的船员面临食物短缺、补给不足以及健康和卫生问题。川普还说美国已经通知相关国家将会引导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商业活动恢复正常。但是美国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利用美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如果伊朗做出军事回应，那就有可能这个战争就会重新开打，那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不过呢 Axios 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的海峡通行方案不包括美国海军为商船护航。美国官员说美国海军的舰艇就会部署在附近，必要的时候会阻止伊朗军队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海军呢会向商船提供最安全的航行线路信息，意思就是可以我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走，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伊朗部署的水雷。那么这次操作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川普放一个好消息，让市场提供一个操作空间，然后白宫官员出来降温。那么按照白宫官员的说法，川普的帖子其实就是个忽悠。为啥？因为美军并不提供护航。实际上就是川普发个帖子招呼大家过去，你们可以走了，万一呢伊朗来搞事，美军可能会管，但是没有说我会为你护航，因为为你护航我要承担责任的，那我可能会管，但是也有可能管不过来，也就是说美军不承担责任，美军没有风险，所有的风险都在商船自己。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川普说我们引导你们通过，并没有说我保护你通过，所以核心的问题是美军不护航。那你这种情况谁敢过去啊？那么除非伊朗同意，否则的话这跟原来是没有区别的。那伊朗马上就做出回应，CNN 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的指挥官叫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他说所有的商船和邮轮未经武装部队协调不得擅自过境，马上给他堵上。那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呼吁商船和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和驻守当地的武装部队协调，确保自身安全。阿卜杜拉希指出，这条水道目前由伊朗武装部队控制，任何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入侵的美国军队，一旦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面临伊朗的打击。这意味着啥呢？这意味着川普就卖个口乖啊！事实上，应该不会有商船会冒这个风险啊，而且相信啥都不会发生。啥都没有改变。结果呢星期一开市，布伦特原油涨了 2.5%， 那么涨到了布伦特原油涨到每桶111美元。美国 WTI 原油价格涨了 1.5%， 价格是每桶102美元。那么大家还是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它到底有没有通航。事实上川普发个帖子是没办法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外交部星期天表示， 美国通过巴基斯坦的中间人向伊朗转交了一份14点提案，作为对伊朗停火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美国这14点提案不涉及伊朗核问题，重点放在结束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就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让步啊。美国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回应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个情况。那巴盖伊介绍美国的方案，美国的方案是这样，双方在30天之内解决分歧，直接结束战争。不是延长停火，是直接结束战争。伊朗的半官方媒体进一步的披露说，美国这份14点方案就是针对伊朗之前提出的9点计划的回应。伊朗是4月20号就上个星期六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和平方案。那么和平方案呢，把伊朗核议题的谈判推迟到伊朗战争结束之后那个提案呢，首先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兹穆兹海峡。那伊朗方面的核心诉求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海上封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川普后来在跟记者的采访时明确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川普说他已经看过所有的细节，结论就是拒绝。那现在的关键是美国的方案到底是怎样的方案，到底是不是包含了伊朗核问题。除非美国放水放弃了伊朗核计划，否则我认为双方很难在短期之内达成和平方案。因为伊朗核问题对于川普来说很重要，因为川普现在的把这个伊朗战争锚定在伊朗核问题，也就是说他说他发动伊朗战争目的就是解决伊朗核问题。如果你的和平方案里面不包括伊朗核问题，你自己打自己脸，你没办法自圆其说。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核问题是伊朗唯一的筹码。所以呢，伊朗不肯放弃，他情愿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也不愿意放弃伊朗核问题，因为伊朗核问题可以慢慢的跟美国周旋。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到目前为止，虽然川普发了个帖子，但是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航空摄影爱好者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空军两架 C-17 重型运输机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六飞到了北京。美国自媒体账号扶手以海军将上将他长期追踪美国飞机的动态，美军飞机主要是美军飞机，他确认的确美国有两架重型运输机到了北京。他当时就说还有另外两架 C-17 正在飞往中国的路上。果然到了5月3号另外两架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空军飞到北京的运输机总数达到了4架。那么 C-17 重型运输机它是属于美军的战略运输平台，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提前投送后勤系统。那美国总统或者美国副总统出访之前通常就会派美国空军的 C-17 重型运输机把它的所有的后勤系统先运过去什么车队啊、安保设备啊、通讯系统啊，包括川普的座机啊等，全运过去。那所以呢，基本上美国空军的重型运输机抵达北京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总统5月14号到15号他的访华行程应该是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那么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那但是呢，川普总统是上个星期五就说他会在本月访问中国 川普原来是3月31号访问中国，然后3月31号到他原来是计划是访问几天，访问三天不到四天，后来就改，因为伊朗战争改就访问两天，把时间缩短。那中美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保持这个高层接触，说明双方在伊朗战争之外仍然在保持最低限度的战略沟通。那么这边是谈判接触，这边是对抗，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对抗非常激烈非常激烈，只不过呢保持他们还是要保持接触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在和伊朗谈判僵局的情况下继续访问北京，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有可能拖下去有可能拖下去纽约时报报道说，随着战争持续演变，中国开始在美国与伊朗之间采取更复杂的策略那么中国一方面呢要求伊朗继续和美国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让本国的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属于那种军民两用性质，他就让他卖那纽约时报说，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对冲策略，一方面呢让外交来降温避免局势失控，另外一方面呢又继续保持对伊朗的支持那么能够确保他在这个伊朗战争期间对这件事情有影响力。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美国本身在中东消耗弹药和资源，就相当于削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和储备同时也分散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注意力。所以呢实际上中国也要承担代价，因为一方面是油流通的问题石油流通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油价飙升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而且中国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对中国的石油供应会产生实际上的干扰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王毅通过电话那双方通电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战争进入了一个多边博弈的阶段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中美关系在伊朗战争并行，说明双方都没有办法忽略对方，双方都有找对方要谈事儿的具体的要求那川普希望以稳定的中东局势去北京，所以川普政府给伊朗一个14点建议，就是这个背景。那也就是说，如果川普政府真的放弃了和伊朗核问题，那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就是以川普去北京之前，美国和伊朗真的可能会达成协议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但是川普这样放水，他在国内怎么交代是个问题为啥？他这样做就很难看的，对共和党来说呢，绝对是灾难性的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来讲讲第二个主题。五一旅游到央视世界杯囊中羞涩王丽芬的残酷论又火了。中国五一假期旅游很火市场数据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网上到处都是旅游景点人头攒动的视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旅游景点人山人海，它真是人山人海深圳有个徒步的景点，不是旅游景点徒步的景点叫什么？叫梧桐山梧桐山是深圳市民周末去徒步的一个线路，结果我昨天看到的一个视频是深圳梧桐山居然出现了前心贴后背的游客，人挤人，非常可怕所以你就知道连梧桐山都变成了人山人海，所以中国火到什么程度 那么另外就是中国的游客把香港已经挤爆了，人山人海的排队啊，还有就是露营啊，露营还发生一个插曲，说有人扔垃圾破坏树木，渔护处罚款罚了3000啊。那么但是今年好像五一旅游热，出国热不太热啊，出国游不太热，主要是国内的长线游，叫还有一个叫县域游，就在县里面去游啊旅游啊，那么成为新的潮流。那么前3天啊，旅游人数消费持续的增长，那么长线出行的需求爆发，有一些小县城比如说什么中山啊泸州啊，这个酒店的订量倍增啊。还有一种旅游叫什么，叫进货式旅游，就拖了个箱子去，比如说去义乌玩啊，顺便去小商品市场进货。我不知道这怎么玩，进了货你就得回去了吧，好奇怪啊。还有就是县域游主要是跟餐饮跟文化有关啊。那媒体重点报道什么呢？媒体重点报道说成都这些城市外国游客大幅增加，为什么？因为免签证政策啊。但是我觉得这吹牛皮为主啊。那么还有中国半官方的媒体，什么叫半官方媒体？就是那些人民日报或者人民网或者新华网，他们也开互动平台，在互动平台那些写手根据这些官方的调子来写文章，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然后呢就是官方媒体就引用，合适就引用，流量就上去，就拿钱就挣钱，这就属于半官媒啊。他写的文章就讽刺啊，美国旅游业不行啦，中国旅游业风景独好，这个消费很好，消费很旺。但其实我看网上的这些说法，更多的今年五一火爆背后主要还是穷游，只要你出国游不火都是穷游啊。因为在国内，除非你去这几个宰客旺点被宰，其他地方特别是县域游，那更是便宜啊。为什么便宜？通缩呀啊。我的朋友去中国旅游也是，他去了以后发现，哇，中国现在他说物价便宜的不得了。所以那还有一个新闻上热搜，叫世界杯转播权再现中国式僵局，上的热搜啊。距离世界杯美墨加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到现在不到40天了啊，那央视转播费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啊，转播权的这个谈判到现在还没有着落。从4月底开始，体育圈就传出消息说这个中国这个关于这个世界杯转播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没有结论啊，还没有确定啊。那韩国媒体 Export News 5月3号就星期天，他发了一篇报道，他说国际足联对中国市场版权的报价是2.5亿美元到3亿美元之间，中央电视台不愿意接受，所以谈判陷入僵局啊。那么体育周报的副社长严强4月29号他在他的公众号上发帖说，双方谈判陷入停顿已经超过半年，说实际上一直都没有谈啊。那国际足联给了个报价，那么双方实际上谈判陷入僵局啊，超过半年时间。那体坛周报的这个驻意大利记者叫王秦博，他说呢，中央台给世界足联的报价，是八千万不到，就反正第一八千万， 这个世界足联的报价不到世界足联报价的四分之一，世界足联是 2.5 亿到3亿之间，那不到四分之一。严强在后来在他的抖音节目里面分析，他说因为没办法确定世界杯在中国转播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这次世界杯小组赛的中国的这些可能就不会太有现场感，也就用不到现场镜头呗。所以现在的市场营销方案只能等着啊，因为没结果啊，那排期也没办法确定，所以呢世界杯这个话题呢也不热，没法热，因为没有转播，转播有没有都不知道。所以他预计呢五一之后世界足联会派一个秘书长级的高官到中国访问，看看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达成协议，因为五月份嘛就差一个多月了。那么世界足联是3月1号他发布了在亚洲转播权的销售结果，日本韩国香港印尼新加坡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呢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还没谈好啊，他标注还可以受销售啊。那么中国的世界杯，中国这些世界杯这类的顶级赛事通常是中央电视台谈啊，中央电视台谈判，其他人不让你谈啊。那中央台作为一个总版权方或者是总分销商的一个这样的角色，他拿到之后，转播权拿到之后，那像什么腾讯啊这些咕噜啊抖音啊就再向他再买分销。大概是这样，因为它是官媒嘛，官媒嘛。那中国官媒和中国的半官方媒体最近发起了一场针对国际足联的破口大骂，骂这个国际足联狮子大开口，说无视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充满了双重标准啊。还有的说他说这个国际足联的报价啊，这个差不多跟前两届加在一起的总和，是赤裸裸的把中国市场当成提款机啊！说这个国际足联的报价，这个脱离实际价值，漫天要价，这个站不住脚。还有媒体报道说央视的态度很强硬，坚守6000万到8000万之间的心理底线啊。说后来呢，国际足联呢把价格降到了1.2亿和1.5亿之间。央视仍然拒绝，坚决拒绝啊！那央视历届世界杯决赛的转播费是这样：之前呢一直是两届合在一起打包卖啊。2002年、2006年两届，央视打包价是2400万美元啊。到了2010年到2014年，两届打包价就破亿了，就直接跳到了1.15亿，那个中国经济就开始好起来，那个中国经济好起来就涨到1.5亿，贵最高峰是2018年，就是俄罗斯，2022年是卡塔尔，这两届打包是多少钱？打包4亿，差不多一届就是2亿啊。那其实呢国际足联这一届是给 2.5 亿到3亿之间，这并不是给中国的报价，并不是最高的啊。福克斯给国际足联英语在美国英语转播权转播费是3亿啊。NBC 下面的西班牙语的电视网，他付的西班牙转播费更贵，3.5亿啊。日本转播费是2亿，韩国是多少？韩国是1.25亿。你现在央视连 1.2 亿到 1.5 亿都不肯给，这就不是别人那个啥，这个狮子大开口的。你别忘了中国有14亿人口，美国的4倍啊。而且美国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足球是第一大球 ,No.1, 绝对的 No.1, 没有什么可以跟足球相提并论。美国足球在美国的体育赛事前四都排不上。而且中国有个理由说中国队没有入围，所以影响投入感。你想一下， 中国的足球迷全球第一没有问题啊，这第一没问题。中国足球队从来就没有打进过决赛，你上一届一届平均2亿美元，这一届连 1.2 亿都给不起啊，说明啥对吧？啊，你打进过吗？你从来没打进过。所以你央视不肯掏钱，说白了是什么？他没有信心盈利呗。他用这个价格拿回来以后，他赚不回来，所以他不肯签啊。如果有信心赚钱，你别说央视，其他都没问题啊。所以从目前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共不是天天吹嘘中国是个超大型市场，这个超大型市场的消费能力。对吧，你别说跟美国跟日本比，日本你想，日本美国3亿人口 ,6.5 亿美元。日本 1.231 亿人口多一点 ,1.23 亿人口 ,2 亿美元。啊，韩国只有5000多万人口，韩国都出了 1.25 亿，你中国连 1.2 亿都出不起。啊，国家统计局天天编造中国超大型市场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的消费达到了 12.8 万亿人民币。12.8 万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就是1750亿美元。这么大的市场，四年一度世界杯足球赛转播，1-2亿你都拿不出来，你说明啥？说明啥？说明这个超大型市场空有其名，骗人的，骗鬼的啊。那么最近呢，有篇文章火了，网上开始火了。谁呢？这篇文章作者叫王立芬。王立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央视的制片人啊，央视制片人。这篇文章是2018年之后中美贸易战，就是川普开始发动贸易战，中国开始硬刚之后，王立芬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必须要面对十大残酷现实。2018年川普打贸易战，八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突然又火了。为啥？因为他对形势的判断实在让人太震惊了啊！我非得跟大家念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看。文章说，当下的中国又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全国上下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决策错误。其实讲给中共听的。在这个竞争残酷的时代，一旦出现重大偏差，必将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冲动是魔鬼，激情是迷药。现实虽然残酷，只要正确面对，处理得当，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这个他说，目前中国必须面对十大残酷现实。第一大残酷现实，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有10000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没有成本优势和美国对抗，不是说中国怕美国，而是不值得玩对抗。在对待美国霸权的问题上，中国必须运用智慧。你可以讨厌美国，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你可以恨美国，但不要影响去重视美国。不是因为觉得美国好才跟他搞好关系，仅仅是因为美国是老大，他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和事实，你不服不行。这第一个。第二个残酷现实，现在中国可以影响世界，但是不能左右世界，目前能够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这个现实必须接受。影响世界的国家有很多，而且这些影响也就是阶段性的，你在影响别人的同时，别人会影响你，所以世界万物都是彼此影响，所以不要有优越感，优越感会造成盲目自信，自信贵过头就是自负，自负过头就会自命不凡，最后只能是自作多情和自认倒霉。说得好吧，说得非常好。第三个残酷的现实，中国模式仅仅适用于中国，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不能被复制的，因为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是别国没有的， 我们受到的曲折痛苦和折磨在人类史上是少有的。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结合了中国国情而形成的一种模式，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推销中国模式，别人不会接受，也会水土不服。他其实这句话没讲，就是没讲透，就是中国有中共这么残酷的压榨，其他国家没有这种残酷压榨。第四，不要轻言战争。如果40年前中国说不怕战争，那是一股底气，因为我们穷，光脚不怕穿鞋的啊。但是如果你现在还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虚张声势，因为你相当的富裕，你的北上广深城市已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媲美啊。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毁掉罗马城瞬间可以实现啊。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怕战争的，因为他们有最繁华的都市群，所以美国要发展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目的就是要拒战争于千里之外，绝不能让战争在本土发生。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中国如果和强大的敌人战争，必然是本土战。我们壮大军队不是为了渴望战争，而是要防止把军队战争引入家门。第五个残酷现实，中国永远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朋友圈永远在第三世界啊，他要牢记西方发达国家是不会带我们玩的，在他们眼里永远有优越感，西方永远瞧不起我们的价值观，永远认为中国落后，在西方人眼里永远存在东西差异，千万不要认为可以融入西方世界，天真的认为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中国和欧美仅仅是生意关系，做不了真朋友。第六，不要主动去世界承诺什么，更不要用钱去买地位充当世界领袖，真正的领袖不是主动申请的，而是受命于难啊。第七大现实是中国已经回不去了，不可能因为摸着石头过河陷入深水区就妄想退回去，时光不会倒流，不可能因为害怕风险停止这场游戏。第八，不能为了追求多快好省就超速上瘾，不要动不动就犯大跃进的毛病，不要炫耀所谓的弯道超车，不是因为你技术好，仅仅是一种侥幸啊。遵守规则从来不是墨守成规，讲究信用也不是呆傻愚钝啊。所有投机取巧的钻空子，结果都是相互伤害，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越强大的人越把规则当作生命来看。第九大残酷现实就是，你今天超越了别人，明天别人就会超越你。超越强者不是为了证明你的强大，而是为了让民众享受到做强者的好处。第十大残酷现实，你所有用钱买来的朋友都是靠不住的。我就不念完了啊。他文章结尾是这么说，他说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甚至是残忍的，但是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残酷而使人不敢正视现实，仅仅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曲解了现实。八年过去了，习近平照着王立芬的十大警告反着干搞了一遍啊，反着干了一遍，就是王立芬说的十大残酷现实，其实就是十大警告。中国不能这么干，这里面是坑，这里面有雷。结果这八年下来，习近平照着这个坑，照着这个雷，全部踩了一遍。后果是啥？大国崛起这件事情没人再谈了，全世界都没人再谈。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成了笑话。最新的消息，我最新看到有消息说解放军的军饷开始拖欠了。军饷开始拖欠了。这就是中国现实。八年过去了，这件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习近平干得好吧。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的新闻评论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我们星期六上线，星期天也在运行。那么有些网友还没看到啊，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啊。好，观点送给五四青年节。所谓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真正的故乡，不只是出生的地方，更是灵魂得以安放、尊严得以守护的地方。哪里对你好，哪里就是故乡。说得好，我爱听。观点：纪念1919年5月4号那群充满理想的青年，那是多么好的一代，一个年代。OK。坐标西雅图，昨晚经过一家加油站，发现普通汽油已经涨到了6.1块啊！我们这早就涨到6.1块了啊！上个星期 Costco 加油站是5.4块 ，Costco 是便宜一点啊。情况：伊朗刚刚向阿联酋发射导弹，阿联酋防空警报响起。OK， 情况：德国现在实行对能源企业减税的政策，应对油价上涨的民生压力。又一次的享受到民主国家以民为主的政策实惠。情况：国内游还不如出国游，我自己去香港玩3天也就花了2000多，所以香港的报纸在那卖啥，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游客忘丁不忘财，你去香港玩了3天才花2000多，国内2000多最多玩2天还担心被宰。观点：我觉得央视肯定和国内赞助商没有谈妥，可能直播赞助厂商根本出不了这个钱，央视肯定不愿意自己贴钱进去。根据我对电视台的理解，肯定提前就物色潜在的赞助商，早就提前商量好。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厂商也穷了，给不起钱了呀，现金流没那么多了呀。你想一下，上一届4亿，一届2亿，2亿美金转播费，你得分解出去啊！啊，决赛是多少钱？央视肯定不用谈判，谈判之前就已经找所有的厂商全部都问过，你愿意掏多少钱？摸完底之后一数，我这还覆盖不了，别说我挣钱的问题，我连转播费我都覆盖不了，我怎么去？肯定不干呢。其实不是没钱才焦虑，是看不到未来的不安，无所事事的迷茫，指出不尽的恐慌，其实躺也躺不平。是的，躺不平，除非你家里有矿，家里有矿可以躺平，家里没矿怎么躺平？你要吃饭呢。情况：中国的主流媒体突然出现两大声音，一个是境外势力煽动躺平，一个是韩战1994。英国什么意思？英国政治部埋雷香港啊，这编故事啊，这个共产党的奴才好像是喜欢看美剧讽刺政府时，就拿这个片段作为实锤来依据，作为斩杀线。但是他们自己的国产剧，一句讽刺写实的电视剧也不敢拍，拍了就说怕别人丑化，境外势力。OK， 情况：我已经摆摊卖粉面1个月。总营业额加起来不到2500，房租2200，还有水电、人工成本，越摆越死啊。OK， 情况：我已经感受到危机了。2006年出来工作，今年失业20年啊。做工程70%的朋友失业了，30%的准备失业。做工程，这年头做工程没有机会啊。观点：8000万快递员，5000万啃老。500万访民，6000万临时工，3000万无业可救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现在中国只要一人躺平，马上就没人躺平啊。OK， 说得好。观点：我是大陆西部的年轻人，主要做互联网项目，越上进越有进取心，越有进取心越负债，躺平实属无奈之举，特别是在这历史的垃圾时刻。更是让人无奈，说得对。观点：共产党讨厌老百姓躺平，因为躺平了才是真正的非暴力不合作。真正让共产党无束手无策， 是因为躺平既没有带头人也不犯法，又不能上门挨家挨户去把躺平的人从被窝里薅出来，也不可能立法让躺平成为罪名。即便成为罪名拉去坐牢，很多人还巴不得去坐牢。就像之前傅大锦老人啊，傅大锦老人就是因为没有养老金故意犯罪去坐牢，不但捞不到好处还惹一身骚。更重要的是，躺平就是共产党治理盲区，既不能显示他的权威，又彰显了他最大的弱点，不怕凶就怕你穷。躺平割过稻子的人就知道，割过小麦割过稻子的人就知道，躺平的就不好割嘛，对吧对吧，庄稼躺平怎么收割，不好收割嘛。中共政权有个惯例，顺利的时候伪光正，不顺的时候境外敌对势力。人类社会正常情况下权力责任相辅相成，中共是个例外。他执政追求的是既要掌握绝对的权力，又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奇葩天朝特色社会主义啊。这就土匪，这叫土匪啊。土匪就是这样，土匪他就是抢嘛，抢他管你啊，他不管你，他不承担责任。观点这几天葛仙村的 NPC 小黄鱼被指擦边不正能量，但是其实也就是有点妩媚而已，现在恨不得让人连接吻亲昵都见不到，还指望年轻人生孩子。年轻人连什么叫爱情都没见过，就天天让人生孩子，而且他们觉得什么都擦边，实际上玩的最花就他们自己，真的让人恶心。共产党有几个没二奶，对吗？共产党的高官满脑子就是这些东西，男盗女娼的东西。观点，上次世界杯直播，全国人民还封在家里，一脸疑问的看着全世界都解封了。这次大家经济不好，手里没钱，再看着世界人民又享受足球欢乐，肯定不能让他再直播。哎，这个角度好，这个角度好，啊，这个角度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